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方城市尼古拉耶夫，乌克兰东部地区同时继续发生激战。这个是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将近四个月之前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视察尼古拉耶夫，亦都是泽连斯基对基辅以外的城市进行罕见的视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星期六公布的录影片段显示，泽连斯基正在视察尼古拉耶夫市的一个被嚴重摧毀的高層居民樓宇，並與當地官員開會。他還看望了南方前線的軍人。總統辦公室未有講到這次視察發生的時間。俄羅斯軍隊抵達地區首府尼古拉耶夫之後，在3月初被趕了出來。同時，烏克蘭魯甘斯克州州長蓋達伊在社交媒體上說，東部城市畢頓涅茨克附近的村鎮正在爆發激烈戰鬥，俄罗斯军队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试图夺取畢頓涅茨克。蓋達伊说，现在最激烈的战斗是在畢頓涅茨克附近，他们俄罗斯未有完全控制这座城市，附近村镇存在非常艰难的战斗，在托什基夫斯卡和扎纳特他们正试图突破但正失败。巴基斯坦官员星期六说，激进分子连夜袭击了西南部俾路支省的一个道路建筑营地，打死3名工人，打伤5个人。俾路支省政府发言人阿扎姆沙亚说，攻击分子星期五晚间向哈内山区的这个建筑营地开枪射击，烧毁汽车并摧毁机械设备。他說這個建築營地屬於正在進行項目施工的當地一間建築公司。地區副局長塔林說，攻擊發生後有5名工人失蹤，安全部隊已經開始搜索行動，但地形比較困難。塔林後來說，5名失蹤者當中有2個人在附近被找回，並沒有組織立即聲稱對今次的攻擊事件負責的，但是較低級的反政府武裝的分離組織過去對他們指責搶奪當地工作的非當地工人發動過類似的攻擊。俾路支解放軍等當地的分離組織希望礦業和天然氣蘊藏豐富的俾路支省獨立。另一方面，西北部的北亞濟里斯坦區星期六爆發槍戰，一名激進分子和一名政府軍人被打死。軍方一份聲明說，安全部隊在激進分子被打死的地點發現了武器和彈藥。聲明說，對地區主要城鎮米蘭沙發動的一次攻擊觸發了密集的博火。聯合國難民公署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過去10年全球被迫逃離家園的人數每年都在增加，而且已經達到有紀錄以來的最高點。至少去年年底，全球因為戰爭、暴力、迫害以及侵權而導致的難民人數已經高達8930萬人，同比增加了8%，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多。有意思的是，並未遭受戰亂或暴力衝擊，而且日子已經進入小康的中國，逃離國門的中國公民和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人人數，亦都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期間一年比一年增加。即使因新冠疫情爆發導致進出中國的旅行通道受堵或者是受到限制，這個趨勢亦都未有明顯的改變。根據聯合國難民公署星期四6月16日公布的數據，2019、2020和2021年在海外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人人數分別為104,248人、108,071人和118,476人。当习近平2012年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全年大约有12,000中国人在海外寻求庇护，而这个数字到了2019年就已经超过了100,000人。尽管随后因为新冠疫情肆虐，中国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旅行都受到嚴格限制，英國內政大臣帕特爾星期五6月17日批准將目前在押的維基解密網站創辦人阿桑奇引渡去美國，讓他面對美國政府 針對佢嘅多項刑事指控。此舉似乎為將呢一個拖延好耐嘅馬拉松案件畫上句號，又向前邁進咗一步。美國政府指控阿桑奇犯下包括間諜罪在內嘅18項罪嫌，並因此提出咗將佢引渡到去美國嘅要求。但係引渡案件一波三折，蜿蜒曲折，已經耗時多年。阿桑奇在2006年創辦維基解密網站，並於2010年開始陸續曝光大量有關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美國外交電報和美國軍事機密文件，聲稱美軍涉嫌犯下戰爭罪行。阿桑奇在新聞自由旗號下所做的這些事情，給予全球反美勢力提供了炮彈，亦都令到一些美國人士的生命安全處於危險之中。這個亦都成為美國政府堅持要引渡和起訴他的主要理由。但是阿桑奇的支持者卻將他視為反建制主義的英雄，因為他曝光了美國政府和軍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的不當行為而遭到迫害。中國官媒科技日報日前報道說，中國建造的500米口径的天眼球面射電望遠鏡接收到一些疑似来自外星人的宇宙信号，引起全球天文学家以及天文爱好者的极大兴趣。不过纽约时报星期六6月18号在科技版报道说，中国射电望远镜其实并未发现任何地外的信号，但是科学家在这方面的探索仍然在持续。被称为天眼的中国500米口径球面无线望远镜位于贵州省平塘县，2016年落成之后即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填充口径，即全口径均有反射面的无线电望远镜，亦都是全球第二大的单一口径无线电望远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日前公布一项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奖励办法，悬红奖金从10,000元人民币到100,000元以上不等。分析人士说，中国在维稳经费大过军费的情况下还要推出这样的措施，显示习近平在各种内外交迫的压力下对于政权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才会用中共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旧路来到加强监控稳住政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部最近公布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该个办法说，根据民众提供的线索查证结果、违法行为危害程度以及是举报发挥作用的情况等综合评估结果来确定奖励的等级，给予精神奖励或者是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将会颁发证书，物质奖励将会发放四种不同等级的奖金，从10,000元人民币以下到100,000元以上不等。该个办法自6月6日起实施。中国法治日报报道，该个办法是中国国家安全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以完善反间谍法律制度体系。报道说，下一步各级国家安全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该法，并且引导和激励群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共同巩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共产党的20大胜利召开。事实上，中国国安部在去年4月就公布了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鼓励公民举报间谍，并且早在2017年4月就已经公布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中国媒体新京报在2018年4月的报道当中表示，这个奖励办法发布一年里面接到举报近5000次，成效显著。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动员群众相互监控以达到政治目的，是中共传统在共产党文化里面告密举报是应尽的义务，这个和一般人所思考的告密可告可不告，或者是心血来潮才告，完全不一样。 告密、舉報不單是英盡的義務，甚至是株連不告密者。例如毛澤東在延安整肅反共組織 AB 團的時候，造成了中共內部相互指控，又如國共內戰時期華北地區的最高指揮官薄作義向北京投降，就是被女兒出賣。文革時期就更加不用說，兒女鬥父母、學生鬥老師等等比比皆是。分析人士表示，中共舉報文化自文革時期至今已經逾半個世紀，可以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打壓手段，所以發布這項新的辦法其實不足為奇，只不過是再加強升級而已。台灣第一位遭香港媒體點名違反港版國安法的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吳瑞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曾經有媒體報導中共多年來花響維穩的費用比中國公開的軍費還要多，亦即是說中共用來對付自己國民的經費比對付外來敵人的經費還多。中共運用各種國家有形和無形的力量，由上而下對社會進行滲透、分化、監控，甚至是每一個角落，將社會裏面各種不同部門的自發組織或者團體通通摧毀。再加上新科技的輔助，中共對人民的監控可以說是做到了極致。他說習近平原本是以為已經是很穩固的社會控制，在內外交迫的新局勢之下，讓他對權力感到不安，但是他該做的都已經做了，所以只好再用文革時期的群眾動員的老招來進一步強化控制，以順利在二十大連任。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地方倒是可以稍微再加强，就是运用他们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就是他们所谓群众运动，就是说他动员群众由下而上进行自我监控。我显然认为那个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稍微再加强，就是运用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动员群众由下而上进行自我监控。他是认为显然现时习近平政权的危机感非常之重，他要明显是针对内外局势不稳，然后要加强监控。他表示这些不稳的局势包括美中新冷战的开始、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外资资本的外移、中国经济下滑，再加上最近上海封城清零搞得是天怒人怨，种种的因素以致中国青年失业率是非常之严重，逼近 20%。而失業率高往往就是政治動亂的前兆。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郭應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表示，中共對人民的控制無所不在，習近平上任之後新設的各種領導小組，他自己就是監督網絡安全以及資訊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組長。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亦都說過，中共現時是恐懼、意識形態再加上數位技術控制系統的新極權的 3.0 版，在這麼多的控制之下，中共這一次還是要再制定一個獎勵舉報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辦法，突顯了中共對於政權越來越沒有自信。不過中國旅美獨立學者鄧文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一般來說維穩是針對中國國內，但是這項的辦法是針對國外來的，而且針對國家安全的目的，亦就是說如果有中國民眾知道國內有公民在為外國刺探情報，或者是有外國的經貿機構人員到中國開展情報活動等現象，就有義務以及是責任向國家安全機關是舉報。他認為這項辦法出台的背景是因為目前全球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不太友好，尤其在美中對抗的背景之下，中共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情報刺探是很多，事實上亦都確實是很多，以致單純由公安機關來防範亦都是防範不到，所以要發動群眾一起來防範。如果群眾亦都加入反間諜的行列，全國的警惕性提高，西方要刺探中國情報就會變得是很困難。鄧文表示這項的辦法是局限在國家安全特定的領域，並不是鼓勵民眾舉報公民的個人思想，所以即使是有人舉報公民思想不正確，公安機關亦都不會受理。這個辦法的舉報範圍亦都是很特別規定，如果有人亂舉報，舉報人和安全機關的人員都要受罰，這個是對防止亂舉報的一種保障。中國公民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獎勵辦法 第21条指出，举报人若然有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弄虚作假骗取奖金的，恶意举报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亦是泄露举报当中知识的国家机密，亦是工作的秘密，造成不良后果或者是影响等四种情形之一，将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亦都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分析人士认为，这项的办法实施之后，应该是会激励更多人积极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因为他最高奖励是10万嘛，所以可能有些民众可能会有这种知识，就观察周围的这个有没有可疑的一些现象、啊、
因为他的最高奖励是10万以上，所以有些民众可能会有这种的积极性，观察有没有可疑的一些的现象，可疑的人物，这个东西会有一些的效果。有分析说，中国的举报制度使到人与人之间产生不信任，人民无法团结的结果，反而有助于当局的统治更加牢固。现居加拿大，曾经因为批评中国政府而被逐步关押的中国意见人士李美平，因为安全因素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并不是说只是这个危害国家安全奖励办法出台会。
李美平表示，并不是说只是这个不危害国家安全奖励办法出台会导致任何信任危机，只能够说这个办法的出台是会增加信任危机因素之一，但是它既不是目前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亦都不是唯一的原因，亦都肯定不是最后的手段。他认为，虽然中共透过钳制信息交流和鼓励民众互相举报，确实会增加统治的牢固度，但是只要仲有网络、自媒体以及是其他的渠道或者是信息的存在，中共的维稳仍然是有缝隙，不一定牢固。比如是二战之后，东德亦都是鼓励举报，但是在柏林墙是倒塌的那一刻，东德人民仍然是一下子都涌向世德。郭应哲表示，这项新的规矩是对中共政权不一定有利，因为越是高压统治，风险其实亦都越高，但是对中国人民真的是蛮难过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可能导致人性基本元素都沦丧。
华夏文明的一切一切的立足点就在于人性，一个拥有5000年伟大文明的立足。
郭应哲表示，华夏文明的一切的立基点就是在于人性，一个拥有5000年伟大文明的民族怎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怎样还是要对自己的人民这样的防范，这样你今天将人整个灰灭，你的文明还是在这里吗？这个将会带来后患无穷，这个伟大文明、伟大民族整个可能就是前途茫茫、堪虑。邓力文则是认为，如果说这项的办法实施就会让人民之间变得不信任，有些是太过勉强，因为这个和举报公民思想的类型不同，它仍然是局限在所谓的国家安全领域。一般来讲，公民要违反国家安全并不多见，因为不大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去当外国的间谍或者是为外国做事，就算是有机会亦都不见得每个人会去做，所以能够举报的范围是比较窄。郭应哲仲表示，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独特而优美，绝不可能接受人性沦丧，所以学界普遍认为中共不等于中国，举报告密文化其实是可以上溯至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从商鞅、韩非子到辛不害，可以讲是告监或者是连坐的始祖。但是中国历代的学术界与文明界很少有人正面肯定法家，即使是自己是法家亦都要遮遮掩掩，亦都是扬如阴法，表面上装作是儒家。他说，换言之，法家这一套的告监亦是株连九族的做法，一直是未能在中国古老文明里面获得正当性，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有智慧，知道法家这一套不能够玩得太到底，否则就会丧失人性。郭应哲表示，如果人性丧失就会失去了自信，一旦失去自信，这样中华文明还有些什么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中国各地一啲计划前往河南郑州维权嘅储户，突然发现佢哋嘅健康码变成咗红色，呢个导致佢哋行动困难，抗议活动亦都被迫取消。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呢啲储户话自己嘅新冠检测结果系阴性，官方拒绝解释佢哋健康码变红嘅原因。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喺华盛顿报道。
呢一啲储蓄户已经成两个月冇办法攞出佢哋存喺河南地方銀行嘅存款啦，因此佢哋計劃前往河南上訪維權。佢哋嘅存款嘅總金額高達幾百億元人民幣。自從中國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推廣健康碼以嚟，觀察人士就擔心呢一種技術會被用作政治工具，限制部分民眾嘅移動。河南嘅紅碼事件就印證咗佢哋嘅推測啦。外交政策副編輯詹姆斯·帕爾密在推特上寫到，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據我所知，這個是第一宗健康碼系統被用來非新冠的政治管控的清晰案例。前中國央視調查記者王志安認為，這個是極其嚴重的標誌性事件。人權基金會首席戰略官阿雷克斯·格拉德斯坦表示，我其實以為過去兩年裏面這樣的事情會經常發生，但很明顯這是一個用健康碼來打壓異見人士的分水嶺時刻。湯森路透基金會新聞記者瑞納·昌德蘭亦都說，這是當政府控制你的數據時會發生的事。中國的新冠應用程序一夜之間限制了需要健康碼進入大樓和商店、使用公共交通或者離開城市的居民。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邱子欣寫道，由監控帶領的安全管理全面開動。荷蘭每日金融報駐北京特約記者安洛克·艾根拉姆分析說，這種紅碼正是中國為何將會在長時間內保持新冠清零的原因，作為控制的工具非常有用。我過去一年來都這樣講，很多人卻不斷地說，但是經濟呢，我們看到了，他們非常願意在經濟上受創。德國徒步旅遊作家魯雷亦都這樣認為的，他說新冠清零是中共最喜歡玩的玩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当中，军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控制了军队就等于控制了领导权。习近平不单止了解这一点，而且做到这一点。今天习近平直接控制着中国的军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军队体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取消过去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的四总部和七大军区体系，建立了直属中央军委的15个职能部门和重新编制的五大战区，使到中央军委可以对军队的各个部门直接发布命令，直接监督命令的執行，确保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可以更直接地随时指挥和调动军队。而同时在进行所有的这些调整和改革的过程当中，使到习近平有机会在军队之中提拔扶植和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拿下他信不过的人，或者使到这些人边缘化。从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之后，最高军衔是上将，日今为止一共晋升了208名上将，平均每年晋升6个人。而从2017年至今的5年里面，习近平已经晋升了上将44人，平均每年晋升9个，大幅超过了之前的平均水平。观察人士特别指出，习近平近来晋升的上将不单止数量多，而且多到有超出常规破格晋升的情况。例如根据解放军晋升上将的条件是任政战区职务满两年，升中将满四年。而习近平在2019年第二次晋升的6名上将当中，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只有一个。2022年1月的上将晋升之中，中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就并不符合上述晋升的条件。实际上 解放軍咁龐大嘅一支軍隊，而且係喺和平時期，按照條例規定正常晉升軍官係完全可以做到嘅。數量頗多嘅破格晉升最大嘅可能性，唔會係因為冇人夠資格，而應該係並冇習近平要提拔同晉升，而有合乎條例常規嘅自己人，而且顯示習近平急將於自己人提升到最高軍階，安插到最關鍵嘅崗位上面。正如中國事務專家林和立在2022年1月25日在華盛頓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網站上面發表的題為《隨著對手派系取得進展，習近平爭取確保軍方支持》的這篇文章之中所說的話，習近平如此迅速提拔這麼多的將領，這種做法非同尋常，因為這些違反了長期以來的軍方的慣例。就是解放軍分析人士將這些不尋常的軍方人員調動歸因於習近平爭取增加上將的數量，並且將完全忠誠的將領安置在關鍵崗位上面。
習近平採取的做法就是不斷的換人，因為沒有他的親信，或者他親信級別太低，根本沒法一下子提到這個要害崗位上來，他通過不斷的換人造成你这个所谓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将也不识将。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话：习近平采取的做法就是不断咁样换人，因为冇佢嘅亲信或者佢亲信级别太低，根本冇办法一下子提到呢个要害嘅岗位上面嚟。佢通过不断咁样换人，造成所谓嘅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將亦都唔識將，佢主要係防止佢哋造反。既然冇人敢造反，就算你係一個司令，就算你係一個總參、總政嘅頭頭，你要造反，你連你周圍嘅人同你想嘅不一致，你都並唔知道，所以每個人都處於好孤立嘅地位。中國事務專家程曉龍博士認為，對於中國嘅最高領導人嚟講，掌握軍隊、警察同情報系統最重要。
軍權。对这个最高领导人来讲，他是这个可以讲他和警权，就是公安部系统的警察系统，还有就是特情报系统，在中国就是国家安全部，还有军方的情报机构，原来的总政对外联络部和总参二部现在都合并成了一个。
程晓龙话，軍權對於最高領導人嚟講，可以講得係佢同警權，就係公安部系統嘅警察系統，仲有就係特情報系統。喺中國就係國家安全部，仲有軍方嘅情報機構。原來嘅總政對外聯絡部同總參兩部，目前都合併成咗一個軍委情報部。嗰個就係呢啲軍警情呢三個部門對最高領導人嚟講係最重要嘅。中國事務專家胡平話：中國領導人捉軍權是最重要的，中國是槍杆子裏出政權。中共自從早年毛澤東確立領導地位之後，槍杆子裏出政權一直是維護最高權力的最基本的原則，最高領導人都是軍隊最高領導人，無一例外。鄧小平從來並沒有中共同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正式頭銜，但是沒有人否認他曾經是中共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而他能夠佔據這個位置，正是因為他以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之名控制住軍隊。鄧小平之後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在交出黨的總書記的職務之後，仍然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兩年多，延續他的最高的權力。在毛澤東時代，中共的八大、九大、十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都有職業軍人，其中九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員和候補委員之中有14名軍人，中共十大9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有1/3是職業軍人，25名政治局委員之中9名是軍人。這方面顯示毛澤東為了統治全黨和全國而對軍隊的依賴，以及中共軍方在當時中共政治之中的突出的地位。而另外一方面亦都顯示了毛澤東控制軍隊的能力超強，而且非常自信。毛澤東去世之後的中共11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其中職業軍人2人，就是竹步四人帮的主要领导人物叶剑英和汪东兴， 葉劍英當時是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汪東興是中共中央警衛局局長，掌管著中共中央警衛部隊，就是文革中極為有名的8341部隊，這樣使到軍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之中的成分佔到空前的1/5，顯示了槍杆子在當時的中共政治動盪之中的重要的作用，亦都再一次講明了槍杆子裏出政權的中共的原則。中國共產黨除了信奉槍杆子出政權之外，對於軍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黨指揮槍。這些其中有兩層的意思，第一層意思就是軍隊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所以儘管解放軍號稱是人民的軍隊、人民子弟兵，但是最重要的指南是人民軍隊忠於黨。第二層意思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說，就是不准軍人干政。但是很顯然的，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時代，雖然軍隊屬於黨，但是軍人干政比比皆是。中共第二號人物曾經由軍人擔任，到了鄧小平主政的時代，雖然黨仍然牢固地控制著軍隊，但是對於軍人在中共和中國政治之中的作用開始限制。在中共十二大上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的職業軍人只是剩下葉劍英一個人。十三大和十四大的時候，軍人的數量進一步減少，其中十三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並沒有職業軍人，十八名政治局委員之中只有一個職業軍人，十四大政治局常委之中有一個職業軍人，就是當時的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二十三名政治局委員之中只有兩名軍人。從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開始，職業軍人完全退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今日，中共一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中只是保留兩名軍人，就是中央軍委的兩位副主席。所以從1997年開始，中國軍方不再進入中共和中國的最高決策機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軍方代表不到10%。分析人士認為，這些可能顯示在和平時期的中共和中國日常運作之中，軍方參與最高決策的必要性越來越少，但是同時亦都可能顯示中共最高領導人不再具有絕對控制軍隊的自信，就是還可能顯示中共最高領導人亦都就是中國軍方的最高領導人在不給軍人干政的同時，亦都不希望黨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染指軍隊，於是在中國的最高決策機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中，能夠和軍隊直接打交道的人就是只剩下軍委主席一個人。如此一來，中共所謂的黨指揮槍的原則實際上變成了軍委主席一個人在指揮。中國事務專家林和立指出，習近平是控制人民解放軍、人民武裝警察和普通警察以及情報機構的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這個最高領導人是怎麼形成的？它並不是一個什麼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會議上大家投票舉手通過形成的，不是那麼回事。它是真正掌握軍權的那個領導人，他才是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原因就是說，他通過掌控軍權能夠支配其他人的命運。
中國事務專家程曉龍博士說，這個最高領導人是怎樣形成的呢？他並不是一個什麼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政治局會議上面大家投票舉手通過形成的，不是這樣的一回事。他是真正掌握軍權的那個領導人，他才是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原因就是他通過掌控軍權能夠支配其他人的命運，這樣軍隊實際上亦都成為了他最後的靠山。在中共二十大上面，習近平有沒有可能將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三個職務讓出兩個，好像鄧小平和江澤民當年的這樣呢？只保留軍委主席，以便仍然保持最高領導權呢？中國事務專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毛澤東和鄧小平可以控制軍隊，和他們個人在軍隊之中的威望是有直接關係的。
現在沒有像當年毛邓那样，毛和邓的时候，军队认的是人啊，你不在那个位置，他都跟你。
胡平话：目前冇好似 當年毛鄧咁樣毛同鄧嘅時候，軍隊係認嘅係人，你唔喺嗰個位置，佢都跟你。胡平又指出，喺毛澤東同鄧小平之後，中共嘅領導人控制住軍隊，靠嘅唔再係個人嘅威望，而係本身嘅職務。
後來你看到江湖皮，那都是在軍隊呢，他實際上是認的是職務。嗯，你現在習近平，如果習近平把軍委主席都辭掉了，把那些主席什麼主席都辭掉了。像邓小平一样成了普通平民了，普通党员了，那军队听不听他的呢？他肯定军队就不听他的了嘛。
胡平话：佢后嚟你睇下江湖泽嗰啲都系军队，实际上认嘅系职务。你而家习近平，如果习近平将军委主席辞去咗，将嗰啲主席咩主席都辞晒，就好似邓小平一样，成为咗普通嘅平民啦，普通嘅党员啦。咁军队听唔听佢嘅咧？肯定系军队就唔听咗佢啦。因此，胡平認為習近平唔係幾有可能好似鄧小平咁樣放棄佢現有嘅職務。
他如果不在這個位置上，那一切就化為烏有了。所以對他來說，保持這幾個職務是至關重要的。
胡平話：佢如果唔喺呢個位置上面，咁一切就化為烏有啦。所以對佢嚟講，保持呢幾個職務係至關重要嘅。以上係美國之音平凡華盛頓嘅報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签署一项的命令，为中国军队履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此举引发外界的猜测，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将会仿效俄罗斯对台湾采取特别军事行动？部分专家认为，以此定论，中国将会在近期武力犯台还是为时过早，但是解放军确实在这里积极做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这项名为《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的命令在星期三，就是6月15日生效。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这个举措旨在强化解放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组织能力，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应对处置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纲要总共有6章59条，但是中国各营媒体并没有公布这份命令的具体内容。环球时报援引专家的话讲，这份纲要给了中国解放军执行救灾、人道主义援助、护航和维和等任务提供法律依据，将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所2021年一份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非战争行动指的是除了全面冲突之外的军事行动，这些可能包括定期活动，例如巡逻、军事外交和维和行动，以及危机应对行动，例如回应对中国领土的威胁、撤离行动、应对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援助或者是救灾行动。一些应对危机的行动，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带来威胁的行动，都有可能演变为战争，这份报告这样讲的。报告举例在2020年6月中国解放军和印度军队在由于边界问题产生冲突，导致至少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国士兵死亡，此后数以万计的印度和中国军队在拉达克边界陈兵，两国为缓解紧张局势举行了数十轮的谈判。就在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签署这项纲要的前两日，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就台湾问题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言论。魏凤和强调，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方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而奥斯丁表示将和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站在一起，并指责中方咄咄逼人的侵略姿态。习近平在这个节点签署这份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引发外界的猜测，就是是否中国正是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武力犯台，特别由于俄罗斯的先例，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几个月之前打着特别军事行动的旗号入侵乌克兰，截至目前俄罗斯仍然并没有正式向乌克兰宣战。微博上有关一份纲要的很多评论都被屏蔽，推特上网友就对纲要的目的议论纷纷，军管内战攻台，一条评论说，讲什么非战争军事行动，故弄玄虚，
呢啲唔就係可以隨便調動軍隊鎮壓百姓咩？另一位網友咁樣寫住話，模仿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所謂特別軍事行動，因為入侵台灣呢種行為不可能成為戰爭，戰爭係國與國之間嘅行為，所以對台灣嘅特別軍事行動在中共的版本裏面被稱為非戰爭軍事行動。第三位推特網友是這樣寫著的，台灣國策研究院執行長郭玉仁對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表示，習近平此舉明顯是在這裡照搬普京的口氣，就是在烏克蘭危機之後，這份文件給了台灣、日本以及其他南中國海周邊國家發出了一個危險的警示，就是習近平在這裡試圖擴大中國的灰色地帶行動。他說，而同時在習近平這項行動光耀正式生效的同一日，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讚揚中俄關係良好發展勢頭，並且承諾和俄方在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面相互支持，密切兩國戰略協同。這些是習近平和普京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的第二次通話。中國一直聲稱在烏克蘭衝突問題上面保持中立立場，但是拒絕譴責或者制裁俄羅斯的侵略行徑。就習近平簽署光耀是否是將會仿效普京的問題上面，華盛頓智庫蘭德公司國際防務高級研究員何天木就認為，習近平簽署這個光耀與烏克蘭以及台灣都沒有直接的聯繫。他說，從2004年開始，中國軍隊領導層就開始聚焦解放軍的非戰爭行動能力。何天木對美國之音說，他表示解放軍的大部分資源仲是用於常規戰爭，所以這份大綱將會是中國增強解放軍非戰爭能力的重要的一步。他又補充說，這些遠非表面上是馬上要對台灣採取行動，這些反而說明中國領導層對於除了台灣之外的安全威脅日益擔憂。何天木又解釋說，這份綱要的重點是在於保護中國公民以及他們財產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受威脅，以及應對恐怖主義、自然災害和新冠疫情給了中國公民帶來的非戰爭威脅。台灣是解放軍常規戰爭的一部分，並不是這個新綱要的重點。他說，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認為，中國目前參與到了很多涉外事務，在這些事務之中有時候就要動用一定的軍事力量來執行這種所謂非戰爭的軍事任務。胡平解釋說，早在十幾年前，中國的一些專家就提出了中國也應該制定一個涉外的非戰爭的軍事行動法，軍隊要走出國門要有合法性，並且說中國現時包括一帶一路、南中國海維和以及反恐行動都可能出現一些問題需要軍隊介入。胡平又說，這個時候就要有法律作為依據，一般來說這種法律國際社會還是基本上能夠認可的。他又補充說，至於中國要武統攻台或者好像六四一樣鎮壓和平抗議的民眾，因為中國軍隊本身的性質，他根本不需要專門再定這個法律，如果要打台灣，中國肯定會打出統一的旗號，還會打出反台獨的旗號，中國將會單方面採取行動，他並不需要國際社會的認可，國際社會亦都不會認可。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軍事專家易思安表示，習近平此舉是中國共產黨長期戰略的一部分，亦就是最終將台灣納入他的版圖，並成為一個能夠超越美國的全球軍事大國。但是他認為，就這份文件來定論中國是否將會在近期武力犯台，還是為時過早。解放軍確實是在這裡積極作準備，但是未來還未確定。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譯蘭華盛頓的報導。
英國和馬來西亞、新加坡、新西蘭和澳大利亞這四個英聯邦的亞太成員國宣布擴大並且重振51年前簽署的五國聯防互助協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達斯古普塔的報導。
五國聯防的核心是要求成員國承諾，在任何成員遭受武裝攻擊或者面對武裝攻擊的威脅的時候，要彼此磋商，相互決定應該聯合或者分別採取哪一些的措施。協議未有軍事干預的具體義務。協議成立在1971年，英國在該個時候終止了對當時的馬來西亞的防務保證。這個議題是在作為五國聯防核心機構的五國國防部長會議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的間區的一次早餐會上提出，這次的對話在星期日結束。新加坡國防部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在五國國防部長會議上，部長討論了常規領域深化現有合作，並且是在非常規以及新興領域加深合作的方法，確保五國聯防在處理當今安全挑戰當中依然具有相關性。聲明當中表示，五國國防部長會議還討論了五國聯防在建立信任、推動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且在地緣政治加劇緊張的氣候當中提供保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馬來西亞高級國防部長胡仙在會上表示，他的最大擔憂是可能失控並且被升級的無意事件和事故。他雖然是未有提及到任何國家的名字，但是該個地區最近的安全威脅包括中國可能攻擊台灣以及北韓核導彈的一次事故。胡仙表示，如果這些平台譬如是五國聯防不存在，就沒有機會管理有時的確是會失控的事件。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新加坡國防部長埃勒雷以及英國駐新加坡最高專員歐文亦都參加了會議，五人重申他們對五國聯防的承諾。馬爾斯在會上對記者說，澳大利亞致力於五國聯防，我們並不認為這個是必然的。馬爾斯還說，五國聯防尋求海上安全和反恐，以及是共同處理人道議題，以及是供應鏈的安全。記者達斯古普塔，新加坡報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佢宣誓就职后冇几耐，美国就陷入一场严峻嘅经济衰退，各州银行大量发行纸币，价值远远超过银行手中掌握嘅金币同银币。随住纸币流量的增加，纸币不断贬值，商品物价飞涨，有些穷人甚至买不起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过了没几耐，银行持有的金币和银币就不足以应付兑换纸币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逼不得已。此后经济危机继续恶化，金币和银币的兑换暂停之后，很多实力虚弱的州银行纷纷倒闭，勉强维持的银行亦没有钱放贷，商家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同时亦得不到新的贷款，很多工厂被迫关门，大批劳工失去工作。联邦政府本身亦因为银行倒闭损失了$900万，商界认为政府是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他们指出，最主要原因就是前总统杰克逊下的一道政令，要求购买政府土地一律使用金币或者银币，不能够使用纸币。这项政令的反对者说，政令引起猜疑，就连杰克逊的一些支持者都认为这项政令应该取消。他们认为这道政令已经有效制止了土地投机的浪潮，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再继续下去，只会对经济造成伤害。但是总统范布伦身边的两位顾问坚持建议他将这道政令继续下去，他们认为政令一旦解除，联邦政府马上就会被一文不值的纸币所淹没。政府财政令范布伦好伤脑筋，他一方面希望确保政府拥有足够资金保证资金安全，另一方面范布伦则认为联邦政府没有结束经济衰退的义务，政府无权插手私人经济。因此范布伦决定继续执行杰克逊的政令，禁止使用纸币购买政府土地。 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总统范布伦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范布伦对国会说，银行界的过量活动和商界的过度交易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他还提出一系列保护政府的行动步骤。范布伦要求国会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他说联邦政府在跟着下来的一年里面的运作需要这笔资金。他还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允许政府将联邦资金留给财政部管理，不交给私有银行。这个就是所谓的独立财政法案。反对党辉格党对范布伦的提议表示反对，批评范布伦只是想保护联邦政府置商人、农民和各州的利益于不顾。但是辉格党势孤力弱，未能阻挡范布伦的所有提案。国会最后通过立法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但是同时独立财政法案在辉格党和保守派民主党人的联合阻挠之下无疾而终。第二年范布伦再次提出独立财政议案，结果再次受挫，直到1840年6月国会才通过立法允许财政部保留政府的资金，范布伦签字生效。美国183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了6年，是范布伦第一个任期内遇到的主要问题，但是并非唯一问题。在外交领域内，加拿大和英国发生了矛盾。加拿大的反叛势力两度企图摆脱英国统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反叛头领被迫逃亡美国寻求安全，他们发现在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人力和物力，继续他们的独立斗争。他们在美加边境尼亚加拉河一个加拿大岛屿上建立了根据地，用美国船只将供给从美国运过来。1837年12月加拿大部队穿过尼亚加拉河，扣押了运输供给的美国船只，还打死了一个美国人。加拿大部队和反叛力量经常在船上交火，一些美国人和反叛力量并肩作战。范布伦为此十分苦恼，他宣布帮助他人争取自由是美国人民的自然感受，但是他说美国人无权入侵友好邻邦。他警告说，任何与加拿大政府作对的美国公民一旦被捕，不要指望美国政府出面帮助。美国和加拿大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缅因州一带美加边境线引起的纠纷。自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以来，那一段边境就一直存在争议。好多年后，荷兰国王同意出面协助划船。他说根据英美两国签署的和平协议，无法判断边境的划分，他提出自己认为最合理的建议，就是将争议地区分成三份，美国两份，加拿大一份。英国接受了荷兰国王的解决方案，但是美国拒绝接受，因为缅因州不答应。1837年英国亦收回成命，加拿大人随即进入争议地区，缅因州州长派兵将加拿大人赶走，并且在那里建筑堡垒，加拿大亦开始积极备战。总统范布伦派遣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赶往缅因。在斯科特将军的调解下，缅因州部队撤出了争议地带，加拿大人亦保证不涉足那片地区，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边境地区的美国人对范布伦非常不满，认为他过于软弱，不敢打仗。同时经济衰退，民怨沸腾，大多数人都觉得范布伦以为经济困境负责。美国经济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是因为前总统杰克逊实行的强硬的货币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引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但是范布伦拒绝改变杰克逊的政策。范布伦是杰克逊手下的优秀幕僚，但就并不是一位优秀的总统，他无法被人民理解自己的政策。当时的反对党辉格党对这种事态发展十分满意，他们看到了在下届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希望。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在咖啡馆跟 Larry 见面。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aking stock 以及 dead tired。
Larry， 这两天你过成怎样？
I'm doing pretty well, how are you？
我都挺好，不过这个周末有很多功课要做，我肯定很忙了。
I know how that goes. I'm taking stock of all the errands I need to run this weekend.
Taking stock？ 那是什么意思啊？
Taking stock means to step back from a situation and try to look at the whole picture. In this case,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collecting one's thoughts.
Oh, 我知了。Taking stock 就是纵观全局，全面考虑。你是说我应该从整体出发，安排所有要做的事。
Exactly. When you take stock of a situation, you think about it more clearly as a whole.
你刚才说这个周末你都有一大堆事要做。What things are you taking stock of?
This weekend, I have to go to the dry cleaners, drop off some mail at the post office, wash my car, and pick up some groceries. I don't think it'll take too long.
看来你已经 taking stock of the situation, 将所有要做的事都安排好。
Yes, taking stock of what I need to do certainly helps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and lets me realize how to best go about getting things done.
下星期上课之前，我要完成两篇论文，有三篇文章要读。仲要借同学嘅笔记，将上星期病咗缺席嘅功课补翻。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 have quite a bit of work to do.
不过我肯定可以做完，特别系如今喺你嘅帮忙之下，将思路全部都整理好。我准备成日留喺图书馆，做唔完作业绝对唔会出嚟嘅。
That's the spirit. So, Li Hua, did you get everything done?
做是做完了，但是我现在连讲说话的气力都没有。
Yeah, I did a lot today too, and now I'm dead tired.
Dead tired? 意思是好累好累。
I am so tired, it feels like I'm dying. Chinese has similar expressions, right?
有，就可以直接翻译成累死了。
Since I am dead tired, what do you say we just order a pizza for dinner?
举手赞成，我整个周末都在图书馆里面过的。
That sounds exhausting, but are you done now?
总算是将功课做完，今晚要好好休息下，听朝早还要去上课。
That sounds like a smart idea. Here, let me call in the order.
Larry, 你说这么热的天气，焗 pizza 的人多辛苦啊。
They must be dead tired from working in the heat.
The person who answered the phone did sound dead tired. At least we'll be able to eat soon, though.
这个周末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作周末。
I agree. There sure was a lot to do. Hopefully, I can get a good night's sleep tonight so that I'm not dead tired at work tomorrow.
Yes, me too. 上次熬夜温习功课，第二日虽然 dead tired, 但是还要顶硬上去上课，结果整堂都睡着了觉。
Oh, I've experienced that before. I guess that's the result of exhaustive research.
仲好讲，这个周末我在图书馆里面看见好多人都累到不得了，索性趴在张台上面睡觉。
I believe it. There have even been meetings at work where someone is so dead tired that they drift off to sleep.
Hey, 老实讲，你开会有没有试过睡着的？
No, definitely not. I've been dead tired before, but I avoid falling asleep in a meeting, no matter what.
讲就容易，我都唔想上堂瞓觉噶，但系有时真系太攰啦，一眯埋眼就瞌着啦。
It sounds like the pizza's here.
Grea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king stock， 意思就系指全面考虑；而另一个咧就系 dead tired， 意思就系指攰死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